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性教育特辑，今天要进入第四课。第四课的题目就是真爱要等待。过去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性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应该如何的推动性教育。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希望所有的父母亲可以从家庭的层面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无论是儿童也好，或者是青少年也好，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性观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吧，孩子很容易得到不同的资讯，甚至是一些属世的潮流跟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教导，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的成长。特别是现代人对婚姻谈恋爱跟性方面的观念影响特别的大，一不小心我们的孩子呢就会做出一些影响一生的错误的决定，而导致难以挽回的结果。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案。小芳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堕胎潮流的其中一分子，想到自己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医生无情的手术刀夺取腹中的小生命，小芳呢忍不住的痛哭一场。可是再多的悔恨也不能够弥补那天晚上的错误。小芳的男朋友志明到现在还是想不通，那个晚上怎么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呢？志明真的是非常的爱小芳，也因为爱她所以非常的尊重她。但是就在那个暑假的晚上，宿舍里面没有其他的同学，他就跟小芳单独两个人在一起。他的心被搅乱了，情不自禁之下呢，就对小芳做出了不可原谅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性行为。记忆当中小芳好像有反抗，可是志明被一股压不下去的情欲控制了，一时冲动就为彼此带来永久的遗憾。志明知道小芳怀孕之后，他本来想负责任，不过他们才读高中二年级，难道要疯子成婚吗？在逼不得已之下，他们唯有选择堕胎。知道这个情况的同学都骂志明是一个负心人大骗子。看到伤心流泪的小芳呢，志明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安慰才能够抚平小芳的伤痛，也怕自己再靠近她会对她造成更大的伤害。那现在呢，志明只能够祈求时间可以抚平小芳的伤口，但是他们的关系呢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关系，没有办法弥补了。我们看到志明和小芳的故事感到非常非常的惋惜，他们如果是没有发生性行为的话，本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可以继续的好好的发展下去。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产生了很多的不信任跟恐惧，彼此之间以及亲友也会给很大的压力。在种种的影响之下，关系开始导致损害到没有办法弥补的地步。而志明跟小芳因为受不了单独安静的环境跟气氛的诱惑吧，又因为内在的自制力不足够的原因，以至于犯下了严重的罪。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现代这个社会，婚前性行为已经非常的普遍，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是不正确的。我们今天随便打开电视、书本、杂志、网站，你都可以接受到这些扭曲的信息。那些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只要相爱就可以随时同居，发生性行为，这些都是爱的表现。而且呢，合则来，不合则去，换个伴侣呢，就好像是换衣服一样的随便。青少年还没有到心智成熟的地步，就已经接触到这样的恋爱的价值观、婚姻跟性观念，难怪我们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这种恋爱跟开始有性行为。就好像刚才所说的小芳跟志明一样，还没有成年就怀孕，然后就逼不得已摧毁一个小生命，彼此的关系也破裂，身心灵也遭到重大的伤害。因此呢，青少年进入恋爱的阶段以及婚前的性教育是刻不容缓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避免婚前性行为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固定的对象的时候呢，要先为交友跟婚姻祷告，求主带领，并耐心的等候主的预备，多参加一些团体的活动，借着团体生活来清楚的认识跟了解异性，然后呢再进入小群体的交友的圈子里面，让彼此有更多的沟通，最后呢才进入男女双方的友谊。但是呢，不要忽略与其他人的互动，同时追求个人心灵跟信仰上面的成熟，建立正确的性观念跟责任感，预备自己成为别人的好伴侣。青少年呢，要坚持婚前不做性行为，婚后不要婚外情，相信真爱要等待。这里所指的真爱的信念，是包括对神的爱，对异性朋友的爱，对未来配偶的爱，对未来孩子的爱，以及对自己的爱。所以呢，要珍惜婚前的圣洁生活，还有婚姻当中的性关系，是对神、对异性朋友、对未来家庭和对自己的爱与责任感的具体表现。如果我们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不小心在婚前发生了性行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不要遮掩，要勇敢的在神跟父母面前要彻底的认罪悔改，并且承诺不要再犯罪。因为当他们做错的时候呢，我们要引导他们不活在那种罪疚感当中，让他们知道主必定会赦免跟祝福他们。就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所说的，如果我们向神认罪，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清我们所犯的各样的过错。而做父母的呢，也要有包容接纳的态度来接纳你的孩子，支援孩子纠正他的错误，给他机会让他重新的能够起步，鼓励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也是为了避免孩子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缘故，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特辑，就是性教育的特辑，让所有的父母亲关注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性的概念。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父母对青春期的孩子进行性教育，又有哪一些要留意的地方呢？ 父母进行家庭性教育的时候，面对进入青少年的孩子，可以多一点的提醒他们与异性交往的重点。如果他们开始谈恋爱了，更要提醒他们留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带领他们建立爱的关系，防止他们轻易的与异性发生婚前性行为。那父母可以教导孩子，男女之间要发展出纯正的感情，首先就要将感情导入正轨，并且呢控制得当。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做父母的如果是跟孩子的关系亲密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在婚前有这样的性行为。所以父母肯花时间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健康的成长。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对异性开始有兴趣，也有了一个固定的异性朋友的时候呢，你就要帮助孩子留意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属灵为关系的基础，把焦点放在属灵上，彼此了解跟成长。你要告诉孩子，这个时候呢，对异性有好感，想跟对方做异性的朋友是可以，但是呢，把那个重点呢，要放在彼此的了解跟成长。最好是他们都是信耶稣的，借着教会不同的聚会一起学习侍奉，深深的了解彼此的特质跟心智，紧密的分享交流，彼此在交往上面能够同心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为将来的长远的关系做下稳固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方面，你也可以鼓励你的孩子在群体当中去认识对方，不要只是凭着一时对对方的好感或者是外貌吸引，而是要提醒你的孩子在群体当中去认识他的异性朋友。因为人呢，总是想借着肉体跟亲密来缩短彼此的距离，这样呢反而会让男女忽略了彼此的认识跟沟通的重要性。鼓励多一点的参与家人跟朋友的活动，特别是要从对方的成长、家庭还有亲朋好友当中去全面的了解对方，这是最清晰和最真实的，可以看到对方的个性以及待人解物的态度，对未来可能在一起的生活会有更具体的认识跟观察。第三方面就是广阔对亲密的了解。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包括了理性跟情感上面的亲密。理性上面我们说多享受在思想跟价值观的分享交流，人生、爱情、婚姻、信仰、工作、娱乐、兴趣、患难等等。在感情上面呢，就是学习彼此的接纳，投入感情，互相的爱慕关怀，更要懂得尊重跟付出。第四方面呢，就是加强自制的能力，千万千万不要过分的自信，要不断的警醒自己。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17节那里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去胜过一切的诱惑。因为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讲到一个个案，就是青少年的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因为胜不过这个情欲的引诱而犯下了重大的祸患。第五方面呢，就是禁止做挑逗性的行为，这个呢就包括了挑逗的动机跟行为。知道人是软弱的，彼此更需要避免接触性刺激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要提醒你的孩子不可以跟自己的异性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看一些色情的书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图片，也不应该单独的留在那种特别的安静的地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难以抗拒的性方面的诱惑的危机。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就是要避免跟对抗，而且要鼓励你的孩子真的是跟对方要好好的守望祷告，守住贞洁。第六方面就是了解男女对性的一个警号。我们说男孩子对性欲的反应比较快而直接，一般是透过思觉已经可以挑起了性欲，所以呢，男孩子的生理反应会让你自觉红灯亮了，所以作为一个男孩的应当负起更大的自制的责任。而且男孩子在性欲方面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采取主动的那一个，所以作为一个男孩的一定要警惕。女孩子呢就是对性欲的反应比较慢而被动，一般呢是透过出没而挑起这个性欲，所以当对方已经情欲高涨，而你呢就应当提早拒绝对方的进一步的要求。如果对方真正的尊重你的话，也应该尊重对你的爱。倘若对方竟然因为你的拒绝而反目无情或者是强迫你的时候呢，这样的男孩子是不值得你继续的跟他谈恋爱下去。所以呢，作为一个姊妹，作为一个小女孩，我们一定要留意，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他常常的强迫或者是很想在性方面占你的便宜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不应该继续的跟他做朋友。如果也因为如此而他离开你的时候呢，你更不因为如此而感到难过，不要觉得可惜。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认识何为真爱。父母的性教育除了给孩子正确的性观念，帮助他们在心灵跟行为上面合乎中道之外呢，让他们不陷入情欲的陷阱。同时呢，父母也要在教导的过程当中要活出美好的见证。父母呢，首先有好的榜样，要有亲密的关系，这样呢才能够提供一个稳定健康富有安全感的环境，让我们的子女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拥有归属感。这个呢是一个人基本的需要。如果能够获得满足，孩子在未来男女亲密关系里面就会有成熟的人格，去接受爱跟付出爱，以尊重的态度跟其他人相处，而且在爱的关系里面学习彼此为身。一切亲密的关系都需要有爱在当中，男女之间能够进入婚姻并且发展身心灵非常亲密的关系呢，就必须以真爱为基础。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教会或者是学校向我们的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时候呢，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向他们强调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爱呢？有下面几点我们要记住。第一，真爱就是守真道。圣经告诉我们，真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信念。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育所强调的不是两性平等以及两性如何相处跟彼此尊重，乃是教导我们的孩子探索同性恋、双性恋、多元性别，这些呢绝对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些呢反而会让我们的孩子产生性别认同混乱的概念。虽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社会文化甚至教育的内容都参透着放纵肉体、邪情私欲以及鼓吹同性恋，我们也看到一些西方国家透过立法让同居同性婚姻合法化，与传统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的相同的权利，与传统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享有相同的权利跟义务，但是这些呢都不合乎圣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教育我们孩子的性教育的内容当中，必须要强调和持守圣经所提到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真爱关系。第二呢，我们说真爱就是守贞洁，贞洁就是拒绝婚前性行为，婚后遵守一生一世的婚姻盟约，不搞婚外情。婚前守贞洁非常非常的重要，婚前如果不守贞洁，它的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遵守主道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而圣经里面也提到的，只有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神所祝福的，除此以外婚前性行为跟婚外情都是淫乱的犯罪行为，会失去神的祝福。我们说婚前如果有性行为的话，就会失去神的祝福。另外我们说婚前性行为也可能造成怀孕，而这个呢打乱了生活和求学的过程。当未婚的爸爸妈妈年纪还小就要结婚跟独自抚养小孩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承担他们的经济，所以呢心里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如果堕胎的话，对女性来说会造成身心很大的伤害，心理上也会长期的处在那种害怕或者是阴影当中，常常会有抑郁或者是暴怒攻击性的行为。所以我们再次的说，婚前性行为带给我们的伤害是非常的大，婚前性行为也会破坏双方的关系，特别是男孩在事后开始觉得女孩子没有新鲜感，不想再继续的跟对方谈恋爱，关系就会慢慢的冷淡。如果真的是进入婚姻，而这个呢也会影响婚后的生活。我们说婚前有性行为的夫妻在婚后呢出现婚外情跟离婚的比例是非常的高，这些呢都是婚前不守贞洁的严重后果。那婚前守贞洁的好处又有哪一些呢？一方面是守住真爱，我们之前也说了，真爱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守住界限，在婚前交往的男女 要特别小心一些身体上面的接触，为了防止发生婚前性行为。对于还没有结婚的男女来说，真爱必须要等待，因为真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这是哥林多前书13:4-5告诉我们的。对于所有还没有结婚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基督徒来说，彼此必须要持守婚前跟婚后的圣洁。就像彼得所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圣洁，就没有人能见主面。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当我们向青少年的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时候，也让我们彼此提醒，除了要以爱心来劝勉，也要耐心的来教导跟提醒，营造一个自然开放的气氛，让我们的孩子随时的倾吐心里面的疑问跟困惑，那做父母的就可以成为他们进入亲密关系最好的陪伴跟引导。圣经也提醒我们，凡事我们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合乎神的心意，也要造就人，而不是损害人，损害自己。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带来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希望今天第四课的性教育，真爱要等待的内容，能够再次的帮助你，帮助你怎么样去引导你的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能够守住贞洁。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到。